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是一个大转变啊！我们上次讲到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现在从二十二节开始有一个转捩点。我们已经看见过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经文，现在接下来要看到主耶稣的荣耀。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整首的诗篇啊，是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的这段经文，讲到主耶稣他并不是因为钉十字架他失败的，而是当主耶稣他人生到了末后的时候，而是说到这就是福音的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弟兄。在新约，彼得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公会当中也这样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说的：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看二十二篇的二十五、二十六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那么这些经文啊，跟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二、四十三节说到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对主耶稣说，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一个被救赎的人啊，我们蒙恩的人应当在那里在赞美神，因为在那一天主耶稣就带着这位强盗进到乐园里面去。虽然罗马人的标准的律法把这个强盗钉死罪，认为他不配活在世界上，但是主耶稣那天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死完成了救恩，主耶稣就把那个强盗带到天堂去，因为他有资格活在天堂。所以主耶稣的十架七言的第七句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说成了，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句话。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三十一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在经文里面说将要生的民是指谁呢？当然包括听众朋友你我在内。他们要传扬他的公义，就是主耶稣的公义，不是传扬你的义我的义。因为神说在神的眼中，我们人啊，我们人的义就像什么？像破布一样，污秽的衣服。那么这里说到他们要怎么样来传扬他的公义呢？经文说这事也是他所行的。有人把这个经文这句话这事也是他所行的也把它翻译成什么，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那么是主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成了。主耶稣说这句成了表示什么？表示神的救恩很完全的，是全备的救恩，是神的礼物。主耶稣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信靠他的人，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不要靠自己， 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成就了神对义的一个要求。主耶稣，只要听众朋友，我们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如果你拒绝了神的这个恩典的话，神就会对待你像对待他儿子那样。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曾经在十字架哭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和别人争论关于地狱之火的温度是多高。但是听众朋友，我可以告诉你说，凡离弃神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进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已经自己为我们的罪人经历了地狱的痛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必在基督徒不必在同样的这样哭求，因为诗篇二十二篇已经给了我们，告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代替的我们成为赎罪祭。主耶稣不但做了赎罪祭，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主耶稣是给我们一个完备的救恩，是我们这些罪人永远不配得到的。今天听众朋友，我再强调，你我不能靠着自己，我们靠我们自己来得到神的救恩，你也没办法付出救恩所需要的代价，我们只能接受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大的礼物。神白白的赐给我们，2000多年前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完成了救赎大功。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基督徒有福靠他得救，这个救恩的事工在基督里面成了。接下来我们要看诗篇23篇啊，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首诗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诗篇23篇跟22篇连在一起的话，就失去了23篇的意义。其实我们所拥有的诗篇是有三部曲。什么叫三部曲呢？包括有三幅图画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诗篇22篇、23篇、24篇，它是都是叫做牧者的诗篇，是连在一起的，都是指向主耶稣的形象，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诗篇22篇说到主耶稣是好牧人，约翰福音10章11节，主耶稣他自己这样宣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诗篇23篇说到主耶稣他是大牧人，又在新约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一个祝祷，这个祝祷说什么呢？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节经文，这段经文跟诗篇23篇也说到主耶稣他就是大牧人。诗篇24篇呢，是说到主耶稣是牧长。彼得前书5章4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总而言之，听众朋友，在诗篇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诗篇23篇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杖，就是牧人的杖。诗篇23篇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冠冕，主耶稣的冠冕，君王的冠冕。那么我们再说诗篇22篇是讲到基督是拯救者。那么诗篇23篇我们看到什么呢？主耶稣是丰盛的主。在诗篇24篇看到什么？主耶稣是君王。然后我们再继续简单的说，诗篇22篇讲到基督是根基，诗篇23篇讲到基督彰显他的荣耀，诗篇24篇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盼望。那么我们再说诗篇22篇讲到基督死了，23篇基督是活着的，诗篇24篇讲到基督再来。那么我们继续说，诗篇22篇是讲到基督的过去，诗篇23篇讲到基督的现在，诗篇24篇讲到基督的未来，诗篇22篇讲到基督喂养舍命，在诗篇23篇讲到基督爱我们，爱自己的羊，诗篇24篇呢是讲到基督荣耀的光辉。那么我们看到这三首诗篇22、23、24都是形容 耶稣基督他的荣美的一个画像。那现在我们集中啊，我们现在专注在诗篇23篇，这是听众朋友你一定很熟悉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创作一个作品能够像这首诗篇23篇一样万古流芳，不管是东正教或者说犹太的基督徒或者犹太人教会里面基督徒都熟悉这首诗篇23篇，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被诗篇23篇所迷住的。虽然短短的6节经文，但是很多人很喜爱这首诗篇，因为诗篇23篇文字很精简的。有人这样说，不管人说什么，只要他说话的时候最精简就好了，哎呀，不要啰里啰嗦的。又有人说，如果一个人没话说的时候，最好他就闭嘴安静不要说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变得更美好。所以听众朋友，诗篇23篇字数不多，但是里面的意义非常的重要，简单明了。有人说只要用45秒钟就可以把诗篇23篇把它读完。诗篇很短啊，很简洁，它不用什么哲学的言语，也不是什么神学的高深言语，也不是法律上的科学上的什么一些文献，但是诗篇23篇意境非常高，文字很单纯，意义很深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诗篇23篇是大卫，他是作者，这是有人说是在牧童的时候所写这首诗篇啊。问说是他是牧童的时候写的呢，还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当然我们知道这首诗篇是一个老牧人大卫年老的时候所写的诗篇，这个看法是比较正确的。大卫王从来没有忘记他曾经做过牧童，所以诗篇23篇不是一个少不经事一个没有人生经历的年轻人他的沉思可以写出来的，当然是一个经验老道人生阅历很成熟的人在他的回忆当中把它写出来的。大卫可以说在他人生终极快终结的时候想到他一生的日子就写下这首诗篇。这个君王大卫啊，他回忆他做牧童的岁月，他自己经历过冲击挫折磨练攻击，他也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坚强的打仗的打过无数的胜仗，经历过许多的困惑遭遇许多困难。大卫也很知道一个人欢喜快乐歌唱的日子是什么，也知道说悲伤的日子是什么，因为大卫他都有经历过各种的试炼跟考验。因此诗篇23篇不能够我看成是一个好像很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一种空谈，而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所 说出来的可以说是历尽沧桑的金玉良言。那么诗篇23篇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听众朋友我们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你自己的牧者吗？诗篇23篇不是写给所有的人的，因为诗篇22篇23篇24篇其实都是诉说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这样你必须要知道他是你的好牧人，你才能够明白，好像明白这个诗篇23篇22篇它的意义，这个牧者大牧人是什么意思。那当然你读23篇的时候你才会了解啊，你才会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真正意义。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来看啊，诗篇23篇1、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听众朋友注意这几节经文，我的牧者耶和华是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啊，领我，那么表示就是神跟我的关系，就跟你我关系很亲密，跟我的关系的诗篇，强调这个人的灵魂跟神之间没有阻隔，神跟人之间合在一起啊，很亲密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第一诗篇23篇第一节可以说是一个宣告，也可以说是一个推论。说到耶和华，嘴巴说耶和华是牧者，很多人这样说，说的也很好听，但是你能说耶和华是你个人的牧者吗？耶和华是真正是你的牧者吗？因为耶稣救赎了我们，他的死跟复活，他大有权柄，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信靠他，所以称他是 他是我们的，我的牧者，个人的牧者。说到耶和华，不是说耶和华将来做我们的牧者，啊，嘴巴讲讲啊，他是将来是我们牧者，不是，大卫不是这样说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的宣告。接着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大卫不是说他没有缺乏啊，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缺乏的，没有困难。大卫说什么？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听众朋友，你到底需要什么？我想最需要的当然是安全感，有安全感，就像一只羊一样。我们需要牧羊人啊，有牧羊人会留心看顾，使我们没有缺乏，保护，需要保护。牧羊人保护小羊，所以小羊就说我必不致缺乏，以及说我必不致灭亡，意思是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位好牧人，所以我们不致缺乏，也只是说指向我们将来，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确据在神基督里面是永远安全的。他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依靠，依靠这位牧者。那么信徒做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不是依据环境，不是看环境，而且我们是依靠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有一次我有我的朋友啊，带我去参观他的一些羊。那么他对我说，他说给我一个关于羊的印象。那个羊印象是什么呢？他说羊我们以为它是很乖的，很可爱的，很无助的小动物。他说我那个朋友说，那羊其实很顽固的，很死脑筋，又不听话，又肮脏的啊，又臭的动物。那我就回答他说，那么这不是跟我们人一样吗？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终于真相大白，我明白了真相了。羊不仅仅需要安全感，羊也需要满足感，也需要成就感。所以诗篇23篇第二节就说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一种满足感，我们人基督徒很需要的。主耶稣知道羊的习性，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羊肚子饿的时候羊有人养羊的人知道，羊肚子饿的时候它不会躺下来的。那么当羊躺在青草地上的时候，表示它肚子已经饱了。基督使我们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约翰福音6章35节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这是主耶稣对信他的人所应许。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23篇，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么羊很怕那个急流啊，那个水啊流得很快，也不喜欢静止的那个水流。羊也不吃那些猪喝过的肮脏的水。那么这里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人需要安息，不单是身心的安息，也需要我们心灵上的、灵魂上的安息。大卫他诗篇在诗篇55篇第6节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为什么大卫想飞去呢？他想逃避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逃避问题就不能够解决问题。他要所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是面对问题，要学习信靠神，在神里面才有安息，耐性等候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应许。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3篇3、4两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里说到经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大卫很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大卫他曾经犯罪，他像一个迷失的羊，牧人牧者就把大卫寻找回来的。所以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牧人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要跟随他啊，不然呢我们就迷路了。在约翰福音第10章啊，这个经文很重要。约翰福音第10章25、27节，主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说啊，也对我们基督徒说，主耶稣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第10章25、27节，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么听众朋友，我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会跟随着牧羊人，这一点我们看会看出谁是属于谁的羊，你到底属于谁的。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羊牧羊人不会赶散，把羊赶散了，他会带领他的羊，牧羊人每天跟他的羊群在一起，羊也认识他的主人，也跟随着牧羊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跟随我们的牧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要跟随他。接着经文说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勇气啊，又得到安慰。死亡是我们人生一个大的考验，这里不是讲到人临终的时候的状况，而是指说我们人常常是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我们人一出生就走进了死荫的幽谷，那么就是我们要小心过马路啊，我们吃东西要小心啊，免得啊身体不好了。我们都可以说是人生一生都走在死荫的幽谷中。有人说得好，你一出生，你的生命就要面对死亡的问题。那么我们都行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死亡的阴影就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怕遭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如果我们啊信主的人，我们的亲人死了，我们也能够得到安慰，因为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关于死亡的问题，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神啊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啊，牧羊人时刻啊，我们的主常常与我们同在，即使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么我们是离世与主同在，也是非常好的。接着经文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么杖跟竿做什么用的呢？杖是为防身用的，竿是为指引方向。神在必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做责备，我们谴责，我们用杖来保护我们，用竿来给我们指示人生的方向。感谢神，神用这个竿这个杖来引导我的一生啊，使我不至于走迷路。我现在年纪慢慢老了，我也回顾我一生，才明白他的竿、他的杖、他的竿是一种安慰。我他的杖虽然是来打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感谢他，因为他使我能够回到他的羊圈里面。我们都需要杖来管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的五六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两节经文刚好是反映出牧羊人心中的喜乐跟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里表示有神的祝福，有神所赐的丰收，给我们一种满足感，也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喜乐的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宴席呢？在敌人面前摆的是什么宴？是主的宴席。那么在诗篇做结论的时候，结尾的时候，就特别提到神对以色列人在物质上有祝福。今天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物质上有祝福，也有属灵的祝福。接着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膏了个头什么意思呢？油膏了头，油是代表圣灵，圣灵的恩膏，我们被圣灵的恩膏给我们得到安慰。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过着一个孤独的人生啊，我们有神的恩膏，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种种的问题。接着说，福杯满溢象征什么意思呢？就是常常有喜乐啊，这是象征基督徒心里面常常有神给我们喜乐。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盼望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满足的喜乐。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有喜乐的基督徒来给世人做见证。最后一节经文说到，前面一节说到牧人带领我们经过青草地到安歇的水边，一直走到什么？走到天父的家里面啊。说到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这神的给我们的祝福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两节说，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 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神，这我们都啊不是一个啊好的羊啊好的羊，我们羊自己，我们这个羊的本身啊，你我在神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感谢神，我们是罪人，但是好牧人来寻找世上的羊，他拯救了我们，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是你的好牧人吗？是你的牧者吗？如果他是真正是你的牧者的话，在诗篇二十三篇，所有的祝福，所有属灵的祝福都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诗篇二十六篇所有的祝福都是为我们听众朋友所预备的。感谢神，我们听众朋友也要把诗篇二十三篇背诵起来，也能够经历到啊，神是我们一生的祝福。特别我们在走迷路的时候啊，神把我们带领回到羊圈，那神管教我们，让我们灵命能够成长。巴不得听众朋友把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或者二十四篇啊，我们以后再研究来分享的时候啊，能够得到更多的属灵的真理应用在我们每天的啊生活上面。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有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啊，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啊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